他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边就用文学的手法用后面来解答前面，那由这里啊来解释啊为什么人啊最后他会被分散。那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啊让我们看出来，这又是人的一次的一个悖逆啊，人的伪命啊。但是就他的一个文学的编排，人的一个同心合意啊，说一样的话啊，他所做出事情却不是照着神心意，那么神啊，他就要采取行动来变乱他们，来打散他们啊。那这也是出于神的公义信实跟他的兼爱啊，免得人啊以至于所做的啊，到最后把自己从神的命隔绝了，那么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能够得到救赎啊。这是我们今天从第十章到十一章的第九节这一大段啊所教导我们的啊。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诫命遵守他律例典章的人，阿们。
啊，感谢神哈，家的弟兄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在这一大段的内容里面，他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目的就是神不愿意人永远落入在这个沉迷之中啊。这个整个经文里面给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从挪亚出方舟之后，人类照讲他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可以再一次的来遵循神给他们的一个吩咐跟祝福。那如果人按着神给人的一个祝福，他如果愿意诚心的去遵守，那很明确的，他的确可以在这个地上，他可以得以承受很多的福分，他们也能够遍满的全地。那这是原来是神创造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从第十章到第十一章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出来有两种啊不同的方法，神来达成他的一个旨意。一种就是照我刚才所说的，人可以去很乐意的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那当然这些东西是需要去克服人的种种他的内在的一些问题，还有克服一些外面的一些阻挡。那当然人去得胜这些东西也是靠着人的信心跟神的话神的恩典，他可以这样去完成神的使命。但是在第十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出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是人用违背的方式去对面对神的话，但是神总是要去完成他自己的旨意。所以这一大段的里面，他跟我们描写是一种负面的一种记载方法，神的命令要去执行，他是透过这个人的违逆，然后神的一个刑罚，神的一个作为，然后也最后也是让神的旨意能够去达成。所以整个这段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教导的一个中心点，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律法的一个教导的目的，原先就是要让人很能够直接的去面对神的话，然后你按着神所吩咐的这些字面的意义跟他内在他所要强调的意义，那人能够了解被教导了，他就能够去遵循。如果人不愿意这样去做，神还是可以去执行他的一个律法的一个中心，但是只是透过人受苦、人受刑罚、人受各样的一个打击之后，那也许可能不是他自己，可是他到下一代去了，才能够去遵守这个神的一个原先的旨意。所以我们来看整个这样一个大段的里面，一到第一章第十章里面的这个三个后代，那这三个后代里面，刚才加德弟兄也特别谈到，他要特别强调的是，含 的后代。那韩的后代这中间他特别不断的一直强调出用多最多的蝙蝠，一个是古时的后代，那古时的后代就是宁禄，最中心一点是宁禄。同样的麦西就是埃及，埃及的最后的一个中心点是腓力斯人。那迦南他的一个他虽然有谈到这么十一个这么多的这个族类哈，那迦南的一个中心点，他给我们谈的是最后他要所说的他的边界的问题。他特别用第十九节来谈到这个边界，这种边界的方法是在第三十节里面啊，这个约丹的儿子他们的一个边界也是这样的一个描写法。那我们可以看出来，迦南跟约丹这两个也是他的一个中心点。迦南人我们知道是后来被贤华的啊，被灭掉的，但是又存在以色列中间的。那约丹是谁？一般都认为约丹就是现在的这个约旦河以东啊，这个在现在的我们所说的阿拉伯世界里面啊，就是阿拉伯半岛的这些国家里啊，是跟以色列地比较相邻的这一些民族。所以迦南人就是现在以色列地。那这个约丹是迦南人的东边，是跟他们最亲近的民族啊。那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很看出来，那他这样的记载是越来越跟他的以色列人是息息相关联的。